品味。我不喜欢口头上的空头支票，嘴上说的再动听，若没有将之融入自己的行动，即使你会讲再殊胜的法，如果没有通过修行品味到其真实的味道，到死时只是种下一些善根，对今生来世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华严经云，比如龙月师能令他众乐，然自听不见，不修法亦然。河中大海上巨船之舟子能渡在他众，然自葬其中，不修法亦然。比如唐田味，说不能感受，咀嚼可品味。如是空性味，说不能感受，以修可品味。可见佛法的伟大也不在于停留在语言上，必须通过亲修实证，才可品出其真正的含义。一些学佛人参阅了许多经论及祖师语录，可谓好手穷经，博闻强记，但却只停留在文字上，与消除烦恼无有丝毫注意，这无异于说时数把。本可用来解脱自他的佛法，与这类人只起到了满足虚荣心的功效而已。藏族也有一句谚语，佛法仅仅知道不够，必须修行，食物仅仅拥有不行，必须食用。我们应放下万缘，学以致用，日日夜夜品味法之圣味。既然手中掌握了通往解脱宝库的钥匙，就要想方设法打开这一宝库的大门。壬午年七月十一日，2002年8月18日，出家。一名来自丹东的女大学生到我这里来要求出家，看到眼前身材修长、面目清秀、正值青春韶华的年轻人，我想起了世间人对他们的种种不解，今天何不利用此机打探一下他的想法呢？也可以此衡量他的决心。你为什么要出家？很多人认为像你这种年龄的青春少女出家，无异于尚未怒放的花朵遭到了摧残，是灭绝人性的，你对此有何看法？听了我的提问，本来显得十分腼腆的他仿佛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向我倾诉起来。在很多人看来，在家可以满足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种种需求，比如乘洋车、住洋房，还有他们一赞三叹的所谓爱情。为了这一切，他们付出了毕生的代价，然而却往往事与愿违。为了物质财富，即使绞尽脑汁，也不一定能满足日益增上的贪欲。纵然腰缠万贯、一呼百应，但又有几人能不被牵累，来去自由，抽身于尔虞我诈的名利场？再说所谓的世间情爱，又有几对能真的相约到老？大多数都只落得一拍即散、劳燕分飞的结局，能不反目成仇已算是万幸，这样的在家生活真称得上是幸福吗？出家不但不是灭绝人性，反而更能让我们在修行中找到真正的自我，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出家。听了他的讲述，我释然了，看来他不是处于一时冲动，而是经过认真思索才做出的决定。大智度论云，孔雀虽有色颜身，不如鸿雁能远飞，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胜。愿我们都能拥有鸿雁翱翔苍冥、海阔天空的广大胸襟，不要被孔雀沉重的华丽羽毛拖累了我们遨游法界天空的翅膀。壬午年七月十二日，2002年8月19日。 嗡嗡。在藏族的谜语中是这样形容蜜蜂的，不是老虎却有老虎的花纹，不是偏牛却有偏牛的声音，不是老鼠却钻老鼠的地洞。不管如何，在很多人眼里，蜜蜂是辛勤劳作的象征。早上吃糌粑时，来了一只大蜜蜂，不停地转绕并发出嗡嗡声。按照藏族的说法，如果一人被蜜蜂转绕，就表示这是他中阴身的亲人未得解脱，中阴法王开始其以蜜蜂之身来寻求善法。藏族人在此时一定会念写观音心咒、金刚萨埵心咒之类的咒语，以超度这些不甘的亡灵。你是我的哪一位亲人呢？回答我的是一阵嗡嗡声。阴阳间的交流只能以这种方式进行，近在咫尺却无法以语言沟通，这是多么的无奈。我无言以对，只有竭力念诵心咒佛号以告慰亲人。一些佛经中对此另有说法，宝切庄严经中云，大悲尊主观世音菩萨至斯里兰卡，见耶口蒙杰大城时粪便处住有成百上千种昆虫，尔时观音菩萨化为蜜蜂形象，发出嗡嗡声，意为顶礼佛陀，其余虫类听此亦随念顶礼佛陀，从而以智慧金刚摧毁20种萨迦耶见，终皆成菩萨，名为口香，往生到极乐世界。也许你是佛菩萨的化现，那么请问您的嗡嗡声包含何等寓意？回答我的仍是嗡嗡嗡嗡。无论他是前来求助的中阴身，还是普通的旁生，或者是诸佛菩萨的化现，我想唯有比祈祷三宝更好的做法了。无论我们在花园中观赏五彩缤纷的鲜花，还是在草原上饱览一望无际的原野，时常会碰到微小可爱的生灵，玩赏兴奋之余，不要忘记轮回的众生的境遇，更不要忘记护主三宝的恩德。壬午年7月13日，2002年8月20日，见师。以欢喜心见上师，或听闻上师名号后升起欢喜心，有无量功德。等时时细念上师，学佛的信心自然会增上。佛弟子在梦中定中若能见上师、见佛、见菩萨，是信心深固的明证。同时有真实信心的才会确信非佛法不能利己自他。具有法相的上师，至少是具足世俗行、愿菩提心的菩萨。对如此菩萨，无论以信心或以贪心目视，均有无量功德。屈辱定不定手印经云，譬如将十方世界中一切众生之双目挖出，有人将彼等复原，或者将关于漆黑监狱中之十方世界一切众生释放，令彼等享受转轮王或梵天之安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信心目视大乘性界菩萨，且赞颂之，则福德胜过前者无数倍。《圣者宝集经》中讲述了商主之女圣德母，因对乐生菩萨升起赤火般的贪心，以致命绝身亡，以此果报死后转生33天的公案。《百业经》中也记载了婆罗门子因见佛升起，以此功德得以在13个大劫中不堕恶趣，又于13个大劫中转生天人，享受诸乐， 最后转为人参，出家修持37道品，正得独觉果位的公案。由此可见，对总集三宝为一身的上师升起贪恋之烦恼也有很大功德，更何况以信心目视供养上师。上师是引领我们逃离痛苦冤走，使你解脱彼岸的乏度，是一切幸福的根源。不论你是快乐还是忧伤，时常以欢喜心念见或意念上师，源源不断的加持甘露就会灌满你的心田。壬午年7月14日，2002年8月21日，天葬。古印度有八大天葬台，藏地也有难以计数的大小天葬台，喇荣西山也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天葬台，方圆几百里甚至远至拉萨昌都的信徒死亡之后，都会被亲人用车马牦牛将尸体运至此处天葬，这也反映了他们对上师如意宝的信心。每天少则5-6具，多则10几具尸体先被运至大经堂门口，由学院僧众超度后再送往天葬台。今天下午虽然身体略有不适，但为了让自己能再上一堂无常课，我还是与众人一起去到了久违的天葬台。好一幅壮美的风景图，山峰烈烈吹拂着各色经幡，清清溪水穿越着阴阴草地，雁阵悠悠装点着乌云苍天，但这一切诗情画意并不能掩盖时而飘来的腐烂气息。尸体被纷纷运到，散乱地排列在一起，他们中有年老病逝的，也有英年早衰的，有男人也有女人，甚至夭折的婴儿。从服饰可以看出，他们分属于贫富不同的家庭，但此时都平等地还原为初来人世赤身裸体的样子。在天葬师的操作和英救的配合下，几天前还是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几分钟就被分食殆尽。生命虽然有极其惊人的求生能力，却无法抗御无常的降临。无论贫富贵贱，无论年迈少壮，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则。有人惧怕尸体，不敢到尸陀林。米拉日巴云，最可怕的身体就是活着的身体。看看弱肉强食的社会，难道不比这里更可怕吗？失去亲人的人们默默地擦拭着眼泪，仍不能唤醒九泉之下的亡灵。英救们展开翅膀，很快从视线中消失了，给我留下久散不去的怅然。壬午年7月15日，2002年8月22日，舍众。如果发了菩提心，则意味着无论众生如何加害于我们，我们也不能有舍弃之心。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困难重重。业障深重的人们常常令人失望，即使你对他恩深如海，他却视而不见，甚至恩将仇报，这就会使一些菩提心不坚固的人心灰意懒，滋生出舍弃众生的心态，蜷缩进利己的蛋壳中，原本摇摇欲坠的菩提心也在顷刻间化为齑粉。金厄瓦曾想闭关，但又怕舍弃众生，就带着舍弃众生界限的问题专程赶到热镇询问众敦巴尊者。尊者回答说，一旦你升起对此等众生不饶益的心，就是舍弃众生， 众生遭遇损害，甚至全部毁灭，自己也幸灾乐祸。无论黑茶白茶也不给，就犯了舍弃众生罪。对自己周围的眷属，你尽心利益他们，换来的却是仇视，这样你就会发愿再不利益他们，就舍弃了菩提心。所以即使对此等人，也应恒时以大悲心利益他，以善妙心摄持他。大日经云，佛法以菩提心为正因，以大慈悲为根本，与众生乐，除众生苦，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正如慈父不因顽子的难教而失教子之念，我们也不能因众生的难度而懈度生之心。即使阻碍重重，即使道路崎岖，也要沿着利益众生的道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如果你已视某人为仇敌，那么就应扪心自问，自己相续中是否还具有菩萨戒。壬午年七月十六日，2002年八月23日，贫富。一位居士向我感慨道：“您经常教育我们要放下对金钱的贪恋，但我在修行当中却时常感受到金钱的必要性。有钱可以供养僧众，有钱可以救护生命，有钱可以印刷经书，有钱可以赈灾救难。我们不能隘口实修地否认金钱的利益，所以有钱还是必要的。”听了他的一番话，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世人可以赞美清贫，却不会讴歌贫困。心依于法，法依于贫，贫依于死，死依于贺的观念是不可能被世人接受的。我不否认金钱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它不能给世间人带来思索、创造、欣赏的乐趣，更不能给修行人带来究竟的解脱。米拉日巴是著名的穷光蛋，连强盗光顾他的山洞也找不到可以带走的一针一线。拾取求学时期的法王如意宝也是身无分文，每天仅以分得的少许酸奶果腹。六祖慧能在五祖身边时，也不过是囊空如洗的对米和尚，他们却证悟了钻石也折射不出的光明，积累了有钱人做梦也想象不出的功德，成就了金钱无法交换的事业。他们以有目共睹的事实睥睨着世间对功名利禄的盲目推崇。世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是修行人若能在净处发无伪菩提心，不仅可以利益自己，一样可以利益众生。以清净心易患供养诸佛菩萨，远远超过了以污染心供养世间七宝的功德。对上师最上等的供养，不是财物，而是修行。古诗云：“梦里堆藏总是金，一场富贵喜难尽。枕头铺落忽惊醒，四壁清风无处寻。”不要被金钱所带来的一些表象迷住了双眼，滚滚红尘中的富贵名利终究是南柯一梦，何苦于为了金钱而投机钻营，浪费了这万劫不复的人生。壬午年七月十七日，2002年八月24日，斗牛。今天一位客人送我一本画册，虽然对摄影一窍不通，但为了不辜负别人的好意，只得胡乱翻看翻看。忽然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跳入了我的视野， 那是一幅斗牛的场面，一位身穿白衣的男子正与一头公牛进行着生死的决斗，牛的身上已经鲜血淋漓，飞溅的血染红了男子的衣服，他们的眼中都露出令人心悸的寒光。我看了看标题，名为《力与美的较量》，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我实在从中看不出有什么力与美，映入我脑海的全是残忍、恐怖、野蛮等字眼。据说斗牛源自于特里特岛的米洪斯文明，是西班牙人最推崇的一项竞技性表演，无数的文学家、艺术家们都各展所长，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渲染。众所周知的，如梅里美撰写的小说《卡门》，以及比才以其为主题创作的舞曲《西班牙斗牛士》，已成为人们心中西班牙的象征。在很长一段时间，斗牛士成了英雄的代名词，在斗牛场上获胜的勇士用自牛身上摘下的花结奉献女人的示爱方式，被很多女人视为最高的荣耀，欣赏杀戮的过程成为众人心目中一种高雅的乐趣。一想到这些观念仍残存在人们的脑海里，这种残暴的场景还在上演并被人们津津乐道，我就有种针刺般的疼痛。这些可怜的牛成了工人消遣的道具，上场的牛必将死亡，绝无逃脱机会。曾经他们中的一员企图反抗，用犄角穿透了斗牛士一月的心脏，令一月当场殒命，最终他也逃脱不出陪葬的下场。他的头被送至博物馆，成为工人们观赏的战利品，以宣布人类的最终胜利。曾经有一位意大利的神父，为了阻止人们的暴行，不顾自己的安危，在斗牛场上苦口婆心地劝说人们放弃这一灭绝人性的行为，被失去理智的人们用乱石砸死，沸腾的鲜血映红了冰冷无情的斗牛场。神父的死终于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该项活动被停止了一段时间。虽然我已记不清这位神父的名字，但他在斗牛场上上演的英勇一幕将永远铭刻在我以及稍有良知之人的记忆里。我无意贬低西班牙人，斗牛也不是西班牙人的专利，我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只是想告诉人们，以其他众生的生命来换取快乐，寻求刺激，填补空虚，博得英雄的头衔，女人的青睐，实在是黑白混淆，善恶颠倒，愚昧而又荒唐的举动，最终孰胜孰负，因果自有决断。任何一个残杀生命或为之歌功颂德的人，终将逃不脱阎罗无情的宣判。如果有机会，我愿追随神父的脚步。壬午年七月十八日，2002年八月二十五日，饮食。人们习惯于赞美日出日落。尽管日心说已诞生500年，太阳从地平线升起，陨落的观念仍在人们的心中挥之不去。即使在读小学时，老师再三地告诉他们，不是太阳围绕地球旋转，而是地球的自转导致了日出日落的假象，但人们似乎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你再告诉他们，不仅日出日落是错觉，而且眼中所见的日月星辰、山川大地均是幻象时，他一定会张大双眼，并考虑是否将你送进疯人院。无始以来，人们执着于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认为是实有，从而产生贪嗔痴等污染意识，并建立了自己心中固有的世界观。 一旦看到佛教中关于世界观的提法，关于佛刹的种种描述，立刻会用自以为证据确凿的限量眼石加以否定，并有更多的人簇拥左右为其摇旗呐喊。这种自以为是的行为实在无异于井蛙之见。三摩地王经云：眼耳鼻非量，舌身意也非，若此为正量，圣道复益谁？说明了凡夫的眼识不是究竟的，在你眼前一名活生生的美女，若详细观察，不仅可将其粗分为皮肉骨血，甚至可分至无分微尘，并最终抉择为空性。这个大胆的观点一定会让很多世间人大跌眼镜，然而它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同牛不仅是色盲，而且在他眼中所有的东西都是横着的，鹅看一切东西都比实际的尺寸小，才导致了它不可一世的个性。在昆虫的复眼里，世界一定又是另一番模样。六道众生、菩萨与佛陀观察世界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大相径庭的，所以眼见为实的观点怎么会是究竟的呢？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眼识。壬午年七月十八日，2002年八月二十六日，羚羊。从收音机里听到一则消息，一条沙图式制成的披肩在意大利时装市场可以卖到十几甚至几十万美元。听了这则使不少屠夫商人心跳的消息，不由得令我忧心忡忡。在高额利润的引诱下，必然会有胆敢以身试法而为之效劳的勇夫。不论法律如何禁止捕杀，藏羚羊终究摆脱不了被杀的命运。在广袤静谧的藏北草原，藏羚羊自来与人类和睦相处，世世代代无忧无虑，安享天年。突如其来的厄运使他们手足无措，柔弱的藏羚羊岂能与手持武器的人类抗争？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幕：奄奄一息的藏羚羊静静地躺在草原上，哀望着渐渐模糊的草原，送走此生最后一个夕阳。耳边是杀手们肆无忌惮的笑声，他们正为即将到手的钞票庆贺着，他就在这样的痛楚与仇恨中咽了气。在通往中阴的路上，杀手的面孔和笑声将在冤屈的神识里久久萦绕，无法消散。那些销售与购买披肩的人们怎能不意识到，在高档时装的背后是堆积如山的藏羚羊头骨，每一条披肩上面都游荡着藏羚羊的灵魂。披着这样的披肩，怎能不战栗不胆寒，怎能心安理得？索南达姐为保护藏羚羊而被人谋杀，殊不知那些暗自庆幸的人们正因此而谋杀了自己的天良，谋杀了自己的今生来世，谋杀了自己的解脱慧命。这一切只是人类残忍发展史中的一段小小篇章，若任由这种兽行继续，甚至为其推波助澜，灭绝地球也只是弹指之间。又有多少人会在乎藏羚羊或某种动物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从人类的视线中消失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六道轮回，沧海桑田，谁能断定自己下世不会沦为畜生？谁能逃脱因果的定责？人类为了满足锦衣玉食的需求，必将付出绵长的代价。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保护动物的意识已经在一些人的心中升起了苗头。 酷爱狩猎的英国查尔斯王子，因为一张屠杀野鸭的照片，在西方舆论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也使捕猎者的嚣张气焰有所遏制。我期待着遍地羚羊的景象能在藏北草原上重现，但愿这美好的愿望不会变成一场荒凉美梦。壬午年七月十九日，2002年八月二十七日，故乡。人人都眷恋赞美自己的故乡，漂泊海外的游子盼望叶落归根，学有所成的成功者期待衣锦还乡，即使毫无建树的普通凡人，无缘见江东父老的失败者，也会痴心不改地对故乡吟唱着：只有风儿捎去我的一片深情。无论与故乡间隔千山万水，蛰伏的相恋情结始终挥之不去。一想起生养我的棕塔草原，我的心中就会泛起阵阵涟漪。故乡的山山水水，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碧水悠悠，总会将我带向悠远飘渺无法言传的世界。对于修行人而言，这种情节恰恰是必须斩断的。无垢光尊者提醒后人，故乡是最究竟的监狱，要断除对他的执着。对故乡的贪执就是永处轮回的因，一切痛苦的源泉。人生要识本来面，莫把他乡做故乡。此生的故乡只不过是寄居肉体的客栈，轮回长路的驿站。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绝不会被故乡的山水挡住寻求解脱的双眼。月是故乡明，但对修行人而言，这个故乡不是指地理版图上的故乡，而是究竟的故乡、家园、心的本来归宿、本来面目。我们已找到回乡的路，何时才能回到真正的故乡呢？壬午年七月二十日，2002年八月二十八日，真贼。一位尼姑愁眉苦脸地向我讲述家中被盗的情况，看到她痛苦不堪的样子，我一边想法为她解决生活上的暂时困难，一边用轻松的话题安慰她。我告诉她，有一样东西就有一样东西的烦恼，家徒四壁、事无常物并不一定是坏事。我这样说并不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而是有切身体会的。记得有次别人从国外给我带来一节上等布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看到放在桌上包装精美的布料，我就会浪费一些时间思考如何最佳的利用它，直到有一天它落入梁上君子之手。看到空空如也的桌子，反生如释重负之感。前段时间因为不堪房间东西繁杂，寻找资料困难的重负，我将暂时不用的书籍和日用品瓜分与人。看到整洁而又条理有序的房间，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如今贼主动承担了整理房间的义务，我们理当心存感激之情。但是对另外一种狡猾的贼，就要处处提防，不要给他一丝钻空子的机会。那个可怕的贼就是烦恼大贼。普通贼看重的只是蝇头微利，只能暂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便，烦恼贼虎视眈眈的却是我们解脱的大安乐。他偷走了我们的智慧之剑，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沉溺于轮回泥潭。烦恼贼的罪过可谓罄竹难书。我们常常对偷走物品的小偷咬牙切齿， 却对烦恼大贼熟视无睹。当我们明白了二者的危害，孰轻孰重后，就知道谁是我们更要瞪大眼睛防护的真贼了。壬午年七月二十一日，2002年八月二十九日，蜘蛛。刚从睡梦中惊醒，就想起麦彭仁波切在《赞贡文殊灯》中提到的，在文殊像前供灯有很大功德的内容，连忙将熄灭的酥油灯点亮，翻开《名山梦游记》，忽见墙上趴了一只大肚蜘蛛，正拼命地往上爬。我所见的蜘蛛有两种，一种是夏天较多，栖在角落结网，然后在网上守株待兔，以粘附在网上的小昆虫为生，性格诡计多端的夏蜘蛛；一种是秋天特多，不会杀生，以土粪为食，与夏天的蜘蛛相比较为迟钝的秋蜘蛛，它属于第二种。我决定与这个小家伙开开玩笑。老蜘蛛，你这样奔波究竟为何？你应该关关无常，外面秋意渐浓，已开始降下白霜，虽然屋里暂时温暖，但属于你的时日已经不多，死神即将来临，你为何还如此安然？听了我的话，老蜘蛛停下脚步，昂起头，不屑一顾地对我说道：名相上的修行人口中讲的总是那么漂亮，你为何不反观自己？你的两鬓早已斑白，牙齿已开始疏松，眼望着大雁一次次南飞，手触着春水一回回转寒，却不知好好修行，你的无常修得可真好啊。我用不满的语气反驳道：你嘴里说着不清净的话，挺着一个肥硕的肚子，不知偷吃了些什么，你这个贪嗔痴俱全的家伙有什么可得意的？我肚子虽大，里面只不过装了一些土粪，你们整天贪着性财王财，却不知意念回向，你们的肚子真是填不满的无底洞啊。听完他的狡辩，我不由得羞愧难当，哑口无言，只有扑哧一笑而为自己解嘲。尽管他身为旁生，内心却一点也不迟钝，甚至比很多自诩为智者的人心里更清澈呀。无地自容的我，为了早点结束这种尴尬场面，只有装模作样地说道：既然你转为旁生，我不能帮你做别的，给你念一些佛号吧。听闻佛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你应仔细聆听。涅槃经云：四种法为涅槃之近因，一者亲近善友，二者专心听法，三者意念思维，四者如法修行。听完我的话，蜘蛛不再调皮，它发出细微的长鸣，身体紧贴板壁，似乎在竖耳恭听并表示感谢。我为他念了宝济佛、释迦牟尼佛等佛菩萨的名号后，他显得心满意足，稍事休息后沿着板壁悠缓地上行而去。壬午年七月二十二日，2002年八月三十日，吸奶。在短暂的一生中，需要学习的知识太多，从广的方面讲有大小五名，世间的科学知识、电脑、外语等等，可谓不可尽数，即使夜以继日目不窥圆地穷尽一生，即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览群书学富五车，也仅能尝到茫茫知识海洋中的一滴水。要精通佛教中的五部大论，也需要花费几十年的光阴，所以抓住要点，提纲挈领，按照上师教言修持极为重要。 阿底峡尊者在训导诗中讲道，人生苦短，需要学习的知识无边无际，一辈子也学不完。我们应像天鹅从水中吸奶一样，从许多法中找到精要而进行学习。如同格鲁巴以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作为修学的重点，扎当巴以无常为主修课程，宁玛巴专注于大圆满的境界。任何一个修行人都应找到与自己根基相应的法，然后一门深入的苦修。无垢光尊者曾说，学问如天上的星星一样众多，如何学也学不完，因此拥有人生时应修持获得法身果位的法。剩下的时光已经不多，将主要精力放在殊胜一传加持的大圆满上，从而获得普贤王如来的本体，难道不是很重要吗？壬午年七月二十三日，2002年八月三十一日。比较，与精进的人比较，懒惰的人即使在清净道场熏习多年，其收效也微乎其微。如同水木格言所说，多闻若未实修，则于自心无益，百年住于水中，实性干燥而存。然而精进的人却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积极众多的资粮。今天一位汉族喇嘛向我汇报最近的修行成绩，他在一年九个月零二十三天中磕长头100万，并同时念诵法王如意宝奇景文，自大圣境清凉舞台唱，文殊一直加持入心间，祈祷敬美彭措师尊足加持密意传承得正悟的寄送100万遍。在此期间他几乎一直持守静语，还背诵了很多经论。记得一年前他发愿时，我并不是很在意，每天在我这里发愿的人不计其数，但往往很多人在发愿后就将所发之愿包装起来并束之高阁，等到再想起来时，各种时机因缘早已作诗。所以我往往对别人停留在口头上的誓愿持保留态度，他却能按所发之愿踏踏实实的实修，这种精神是弥足珍贵的。能有这种精神，又有什么愿望不能承办呢？有的人学佛很多年，求了很多灌顶传承，自以为了不起，却连50万加行也没有完成，更遑论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完成如此之多的数量。为了修行，连自己的闲暇都不愿舍弃，又何谈所谓的众生利益，所谓的菩提心呢？时光飞逝如电，回想在此之前的一年九个月零二十三天，我们又做了些什么？与这位汉喇嘛相比较，岂能让我们不生惭愧之心？好好把握住以后的每一天，不要再让它空过了。壬午年七月二十四日，2002年九月一日，秋感。虽然明知道盛夏已经过去，柔弱的花朵们正承受着风刀霜剑的袭击，草原上已不复有欣欣向荣的景象，但骨子里对夏日的眷恋再一次将我驱赶到了县城附近的金马草原，希望能以我的诚心感动上苍，借我一根缰绳击住夏日逃逸的脚步。和我做着同样美梦的还有奇美仁增和努尔巴，上天很善待我们，天格外的清澄，发出蓝宝石般的光芒，没有一丝瑕疵。难怪古印度的大德会以秋季的天空形容清净的心境。天地广袤无际， 极目远眺，怎么也找不到天地接壤处，令人发出秋野共长天一色的长吟。旁边的一堆马泥石让我驰骋的心又回到了每日在石头上凿刻观音心咒的少年时代。有一块石头上的心咒刻得特别深，凿刻的人一定花了不少功夫，他的手是否也像我当年一样起泡了、皲裂了、冻僵了？草原上一种顽强的令人动容的小花，在已泛出些许金黄的大地上铺天盖地地挺立着，吸引着色彩斑斓的蝴蝶穿梭其间，慰藉着我们因无常而伤感的心。水中不知情的鱼儿漫无目的地游荡着，令我升起一种冲动，想以我的体温捂暖这日渐趋寒的溪水，让这些生灵不用感受冬日的严寒。大自然提醒我，生命只是荷叶上的一颗露珠，短暂的繁荣终将过去。面对这无常的大教室，我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盛夏红橙黄绿紫，秋成槁木终飘逝。蜜蜂蝴蝶舞翩跹，怎敌三日风霜尽。如今少壮空蹉跎，转瞬惆怅韶光失。万法本性皆无常，吸取寸金入墨池。壬午年七月二十五日，2002年九月二日。关怀。上师今天在课堂上告诉大家，有一位文思修行很精进的出家人，最近生病无钱医治，希望大家能对他伸出援助之手。很多修行人在求学的过程当中都会显现各种困难，我当时在拾取求学时也是这样。如果能在此时给予一些关怀，远远胜过顺境时的锦上添花。过去学院人不多时，我都尽量在财务上给予帮助，现在学院人太多，想一一帮助也力不从心了。听了上师的话，我想这位修行人一定会在上师的加持下得到大家很好的照料。作为上师的弟子，能在身处逆境时感受到上师的关怀，内心涌起的那一份感激一定也是刻骨铭心的，对此我深有感触。记得84年我刚到学院时，由于家人的不理解，我得不到物质上的周济，生活十分拮据。上师将喇嘛经堂旁一间观山羊的屋子借给我，使我暂时安顿下来。他老人家从新农回来时，给了身无分文的我50元钱，这对于当时的我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我得以依此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生计。葬礼年到了，道友们都置办完年货，开始团聚一堂，欢度节日。我因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没有可去之处，只有小小的一口袋簪把陪伴着我，想通过看书驱赶心中的那份凄凉，但书上那一串串单调的符号怎么也融不进内心，怀揣着郁闷的心情走上了对面的山坡。山下快乐的人影在晃动，快乐的笑声在飘荡，但这些都离我那么的遥远，只有挥之不去的孤独亦步亦趋。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了我的眼帘，上师的妹妹阿里美珠端着一个盘，步履艰难地走进了我栖身的小屋。当她出来时，盘已经不在了。好奇的我三步并作两步迅速回到家中，刚推开房门就受到满满一大盆油饼和包子的热情迎接，满满的一大盆呐！ 我的眼睛潮湿了，我可以过一个丰盛的年了。我拥有的不仅是油饼和包子，更重要的是来自上师的关怀。我用这些美味宴请了一个叫仁增尼玛的喇嘛，虽然几天后这些美味吃完了，但上师的关怀却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那段艰辛窘困的日子。壬午年七月二十六日，2002年九月三日，沉默。人人都希望有很好的谈吐，于是拼命地练习口才，以备将来能在人前施展，从而赢得羡艳的目光。殊不知，语言往往会招致大祸。战国时期的苏秦因具有游说六国、合力抗秦的口才，才引起齐人的担心而招来杀身之祸。古人常常告诫别人，祸从口出，而口则有唇，何之可以防祸也？语言如风，无足而行，无翼而飞，出言不当，驷马不能追。先生们都奉行当言而惧，发言而忧，如蹈水火，临危险也的古训。我们更应闭住自己的双唇，不要让它招致是非。往往动笔都是在深思熟虑之后，但常常在言语脱口而出之后，人们才会思维这句话的对错。所以古人才会总结出意在笔先，绘声牙后的精辟结论。作为修行人，更是应自顾调心，莫道他人短长。若是为了引导众生趋入正法，可以适当地说一些柔和语、句意语，在其他情况下就应管住自己的嘴。寡言少语，无人认为你愚笨，若乘兴而谈，总会露出自己的浅薄。维摩诘经云，防意如城，守口如瓶。我们天生的两只耳朵一张嘴，就是让我们要多听少说。当你不知道说什么时，千万不要信口雌黄，沉默是最好的语言。壬午年七月二十七日，2002年九月四日。